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蜻蜓 FM 历史频道自制节目《编辑参上》。那今天呢，我准备给大家推荐两个我们历史频道的节目，一个就是考古探秘，另一个就是十大盗墓狂人。那一听名字就知道，这两个节目呢，它讲的是考古盗墓的事情。那说起考古盗墓呢，我相信很多人脑海中的第一反应，可能就是《盗墓笔记》和《鬼吹灯》这两部非常畅销的盗墓题材的小说。当年真的是风靡一时啊，火得一塌糊涂，不过现在也很火。那并且呢，影响了很多人对于考古盗墓的认知。那我记得在2016年的时候，我去西安旅行啊，顺便去咸阳，想去参观一下汉武帝的陵墓茂陵。当我在咸阳打车的时候呢，我想让司机载我去茂陵的时候，然后司机师傅就问我为什么要去那里啊，因为很少有人去。我说我是学历史的，想要去参观一下。那司机师傅就立马和我说，我知道，哎，我也特别喜欢考古，我经常看《盗墓笔记》和《鬼吹灯》。于是他就和我聊了一路书中的各种情节。那对此我自己感到是非常的无奈啊！就首先呢，虽然历史和考古它的联系非常的紧密，但毕竟不是同一个学科，还是有不少区别的。那其次呢，考古和盗墓它是不一样的。虽然很多人认为啊，就是考古是合法的盗墓。那第三，《盗墓笔记》和《鬼吹灯》这两部小说写的确实很精彩，但毕竟是虚构的。可是生活之中呢，很多人却把里面的一些情节当成是真的了。那举个例子啊，在《盗墓笔记》和《鬼吹灯》里面，墓里面呢有各种各样的奇思妙想的防盗措施，但其实基本上都是虚构的。那受制于古代的生产力水平和科学水平，古人墓葬的防盗措施呢其实非常的简单，并没有小说中说的那么复杂，那么的精密。甚至即使是今天我们看来比较合理的一些机关手法，那在古代呢都根本无法实现。比如文艺作品中你经常可以见到可以万箭齐发的自动弓弩，这个在正史史记里面也有记述啊。据这个史记记载，秦始皇陵里面就装有自动弓弩，一旦盗墓贼闯进去就会万箭齐发，然后把人射死。但是不少历史学家研究过，说以古代的这种科学水平，如果要想制造出这样的机械，那基本上是不太现实的。当然了，这个不是绝对的，真实的情况恐怕要等打开秦始皇陵之后，哎，一看就知道记载的是不是正确的了。但是就目前在已经进行的这些考古发掘之中呢，考古学家从来没有遇到过此类的机关。那相比之下，古墓中真实存在的防盗机关往往都是非常朴素的。你比如说在墓道中撒钉子，1985年考古学家在四川成都青龙乡发掘的一座汉代砖石墓中就发现了铜吉利啊，就像钉子似的那种，如果盗墓贼要进入的话就会被扎伤。那相对比较厉害的，盗墓贼掉入了这个墓室的陷阱中后呢，整个身体就会被锥尖戳烂。那民国时期的报纸就曾经记载过类似的事件。还有就是建造积沙墓，积是积累的积，沙是沙子的沙。那这种防盗措施在战国到西汉早期比较流行，当时的人们建墓的时候一般会开挖深达十几米深，面积能够达到几十甚至几百平方米的这么一个地下空间，紧接着会把棺椁还有陪葬品都放进去，然后最后是回填重新掩埋。但是这里回填的不是挖出去的泥土，而是干燥的细沙，最后用泥土覆盖，然后再把墓的四周夯实筑牢。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干燥的细沙呢就像流水一样，它的流动性是非常强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们小时候要是玩过沙子的话，那对这种情况应该是非常了解。那盗墓者呢，他没有办法在这种土层上挖掘盗洞，因为你刚开挖的时候呢，哎，你挖出来了一个洞，但是立马就会被周围的细沙补上，所以很难能够挖出一个洞然后你再进去，因此就增加了盗墓的难度。在1950年的时候，考古工作者他在河南省新乡市的辉县就发现了一座战国时期的高规格墓葬，这个就属于积沙墓。还有就是用大量的巨大的石块来封堵墓道啊，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防盗的手段。那为了最大限度的保证墓室外围的坚固程度，很多的一些比较大的墓呢，它会充分的利用地形，怎么办？它直接就在石质的这个山崖上开凿墓穴，然后盗墓者呢，他只能从墓道进入。这样的话，如果你在墓道里面放了大量的石块的话，即使盗墓者他找到了墓道口，那由于墓道他被大量的巨大石块封堵了，你也过不去。 那像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墓，这个就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出土了金缕玉衣的满城汉墓，他就采用了这样的方法。那另外呢，古代还有一些人他就意识到了，说如果你想在精心打造的这些地下陵寝里面啊安享万年不被人打扰，你与其费尽心思去打击盗墓分子，还不如就让他们根本就找不到自己的墓葬。因为你即使防得再严密，对吧，也有可能会被盗墓贼破解，但是如果你连自己的墓都没办法让人发现的话，那即使这些盗墓贼再有能力破解也没有办法，因为他没有施展的空间啊。像汉朝南越国的国王赵佗，他就隐藏了自己的墓葬所在地，让别人无法找到。那赵佗是谁呢？这里解释一下啊，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在今天的广东广西地区设置了三个郡，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赵佗呢是南海郡一个县的县令，他趁秦朝末年天下大乱的时候呢，割据岭南，建立了南越国，号称南越武王。汉朝建立之后呢，他就向汉朝称臣了，所以南越国呢就成了汉朝的一个藩属国。当然后来呢，双方的关系又不好了，所以赵佗就自立为帝，自称南越武帝。赵佗他在下葬的时候呢，丧车四出，以至于人们就根本就没有办法确定他墓葬的确切的位置。那很多人都找过，哎，就是找不到啊。包括三国时期的孙权也派人找过，哎，也都没有找到。平时我们都说这个曹操啊，就是喜欢盗墓啊，摸金校尉，但是孙权当时也一点不比他差。即使是今天呢，也没有人知道赵佗的墓葬究竟在哪里。那不仅仅是赵佗这样，赵佗的孙子第二代南越王赵默，他也隐藏了自己的墓址，使得后人没有办法找到。直到在1983年，一支工程队他在广州的象岗山施工的时候，无意之间才发现了这个墓葬。那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节目《考古探秘》里面有一集啊，讲的就是这个。那现在呢，那个地方已经被改建为了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啊。因为南越王墓呢，它是迄今为止在岭南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出土文物最丰富多样、墓主人的身份规格最高的一座汉墓，所以当地政府很重视，就建了一座博物馆。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呢，西汉的这个诸侯王墓呢，之前就已经挖掘了几十座了啊，但是呢，基本上都被盗了。这个南越王墓没有被盗过，所以它的价值非常的宝贵啊。目前南越王墓的这个墓室它是开放的啊，可以去参观啊。我当初就曾经去过，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到广州旅游的话，哎，不妨去看一看。那如果你是广州本地人的话，那就更简单了。刚才咱们说的就是一些比较硬核的这种防盗措施，那另外还有一些比较软的防盗措施，哎，就很有意思了。哎，什么叫软的呢？比如说诅咒盗墓者，在1980年，在这个山东济宁发现了一座汉代墓门的这个压坎石，那上面呢就刻了这样一些文字：“诸敢发我丘者，令绝无户后。”那意思就是，谁要是敢盗掘我的墓，谁就会断子绝孙。在1957年。西安郊区发现了一座隋代贵族少女的墓，那个墓的石棺上呢刻着四个触目惊心的大字：开者即死啊。但是事实上你也知道啊，这个没什么用，那盗墓者他要是怕你诅咒他，他也根本就不会去干这一行。还有的呢，他不是诅咒盗墓者，而是请求盗墓者你别进去。据这个水经注记载啊，在汉魏时期有一个名叫张瞻的将军，他在这个墓碑的背面刻下了一段话：“白丘之棺，一宿之伤，铜铁不入，丹气不藏，皆以后人幸误我伤。”意思就是呢，我的墓里面什么都没有，那各位呢，你就别进来了。如果张将军言行合一的话，那他的墓大概就是盗墓贼最怕碰到的情况了，就是折腾了半天，但是最后却一无所获。盗墓贼呢，他其实不是太怕诅咒，也不怎么怕机关，他也不太怕这个墓不好找。那他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我费了半天劲，我折腾了半天，我好不容易进去这个墓了，结果却发现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不过张瞻的墓葬最终还是惨遭盗掘了，而且墓中的真实情况是里面有很多的金银珠宝。刚才我说的这些防盗措施那都是真实的啊，也是比较常见的古人的防盗措施。那听完之后你就会发现啊，它没有想象中那么精巧，也不像盗墓小说中渲染的那么可怕。那现在来说一下考古和盗墓有什么不一样。那一些人觉得啊，就考古和盗墓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考古呢是官方盗墓，是合法盗墓，一些盗墓题材的小说也这样调侃过。但是呢，其实二者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 考古它是科学的工作，是学术探索，而盗墓呢，它是出于私利破坏古代遗存的犯罪行为。咱们拿随葬品举例，盗墓者他唯一关心的就是随葬品的市场价值，也就是说能卖多少钱。但是考古工作者呢，他更关心的是这些随葬品背后的艺术价值还有历史价值，就是这些随葬品背后反映的墓主人的信息，以及那个时代的社会的信息、政治信息、经济信息等等。那比如江西南昌的海昏侯墓，那墓主人呢，就是在汉代只做了27天皇帝，但是最后被霍光废掉的昌邑王刘贺。从2011年开始，这个墓开始被挖掘，到目前为止出土了大量的西汉五铢钱，有多少呢？有接近200万枚，重量有10多吨，而且最重要的是还出土了大量的黄金，金饼285枚，马蹄金48枚，麟趾金25枚，还有20块金板。那我在江西省博物馆参观的时候，这些黄金都摆在一起，你一眼望去真的是让人感到非常的震撼。盗墓的人啊，他们要是进去之后，那肯定会对这些铜钱啊还有黄金非常感兴趣，因为他们很值钱嘛。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呢，他对这些铜钱黄金也非常感兴趣，但是他们感兴趣的是呢，这些铜钱和黄金背后所反映的当时的那个经济状况还有货币制度等等。你比如古代啊，一枚铜钱那就是1文啊，1000个铜钱呢，它用绳子穿起来之后呢，就是1贯钱。中国古代这种千文一贯的钱币较量制度，那在史料文献之中呢，最早的时候应该是在宋代的时候。但是海昏侯墓出土的铜钱呢，它也是用绳子穿起来的。考古工作者他数了很多的串，就发现基本上都是1000文一串。那这就意味着，千文一贯的钱币较量制度在西汉时其实就有了。这就把这个制度真正实行的时间提前了1000多年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这里多说一句啊，就是海昏侯墓的这个五铢钱呢，它是用绳子穿成的啊，用来串联铜钱的这个麻绳，因为年代久远啊，早就腐朽了，就成只有这个黑色的灰痕，因此呢，你只能按照这个灰迹一点一点的数，经常是数着数着，哎，就断了，所以没有办法，你只能再找一串新的重新数。那有一个考古工作者，他在向记者介绍这个情况的时候说，真是数钱数到手抽筋。通过这个细节你也能了解到一点，考古很多时候呢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么有趣，其实很多时候做的都是这些非常枯燥无聊的工作。那现在说回来，盗墓者呢，他对这些工作是没有任何兴趣的啊，他把这个铜钱打包出去卖，然后卖掉。但是如果要是这样的话，你就不可能去发现汉代就已经实行了千文一贯的货币较量制度。那另外呢，还有出土的这些马蹄金、麟趾金。那马蹄金的马蹄呢，就是马的蹄子；麟趾金的麟趾就是麒麟的脚趾。马蹄金的形状呢，它就是那种马蹄的形状。然后麟趾金的形状呢，就是麒麟的脚趾的形状，所以是形如其名。这个是在汉武帝时期铸造的。汉武帝他就说自己当初去祭拜上天的时候，曾经捕获过一只白色的麒麟，而水边呢又出现了天马。白麟和天马这都是罕见的祥瑞，所以他决定要把黄金另铸改名，这个就是马蹄金、麟趾金的一个由来。那很长时间以来呢，由于马蹄金和麟趾金它只存在于史书的记载，并没有在考古发掘中遇到过，因此有不少人认为说这个马蹄金和麟趾金呢，它根本就不存在。应该就是说，当时汉武帝只是把一批常规的黄金啊，就金饼那种样子改了个名字，哎，说这个就叫马蹄金，这个就叫麟趾金而已。直到后来在汉代诸侯王的墓葬中发现了马蹄金和麟趾金，这才证明了当初史书的记载是正确的。而这次在海昏侯墓出土的马蹄金呢，有一个很让人疑惑的一点啊，就是在大的马蹄金上你会发现刻有上这个字儿啊，有的刻有中，有的刻有下。那这个是具体是什么意思呢？之前在别的诸侯王墓所发现的马蹄金呢，没有写上这些字儿，这个背后到底有什么深刻的含义，那目前还不太清楚，专家正在研究之中。另外呢，盗墓者除了只根据市场价值尺度选择随葬品之外呢，还将大量的啊，虽然文物上人他们不太看重，但是它本身却有极大的极重要的科学价值和文化价值的一些文物啊，就毁弃了。你比如说墓中的壁画，这些壁画它反映了墓主人以及墓主人所处的那个时代的重要信息，但是盗墓者他并不看重啊，因为他不值钱啊，所以有些就毁坏了啊。就很多盗墓者他在挖掘盗洞的时候， 正好那个盗洞的那个墙壁和位置上就画着壁画，然后他把这个打穿之后进入墓中，然后就把这个壁画给损坏了。除此之外呢，墓葬对于考古工作的意义呢，并不只是墓中的这些随葬品，墓葬本身的形制还有葬礼的方式等看起来并不直接具有市场价值的遗迹，这些现象其实都包含着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可以根据这些信息去窥测那个时代的丧葬遗址是什么样子的，当时人们为什么要采用这样的丧葬仪式，它反映了当时人们一种什么样的观念啊。所以以后呢，就不要再说考古是官方盗墓了，因为考古和盗墓还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的。那好了，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关于考古还有盗墓的故事和细节，那就请去我们平台搜索考古探秘还有十大盗墓狂人，或者呢你在我们本期节目的详情页里也能够找到。像大家比较熟悉的满城汉墓啊、长沙马王堆汉墓，还有明十三陵定陵地宫等等，这些节目里面都有介绍，欢迎大家去收听。好的，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咱们下期再见。